再次跟大家一起敬拜和团契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等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等候需要忍耐，等候往往也伴随着不确定的感觉。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样，就很难有十足的信心。最近我自己也经历了一次等候。我和 Anne 呢，六月份要去中国，所以她需要申请签证。那申请的第一步是在网上提交申请表。网站说材料审核通过需要5天左右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交其余的材料。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然后又一个星期，又一个星期，申请还是没有通过审核。所以我开始想到底出生了什么问题。不过我们还是继续等了几天，最后网上申请终于通过了审核。于是我们一起去华盛顿，去签证中心。刚开门我们就到了，但是门口早已经排起了长队。所以我们先在外面排了一段时间，进去以后还是继续等。整个过程差不多2个小时。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到终于轮到我们的时候，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。等候真的不容易，因为我记得那段时间心里一直挺紧张，申请会不会通过吗？会不会少带了什么材料呢？会不会还要再跑一趟呢？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结果无法保证，我们也没有完全的信心，完全的把握。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等候？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得不耐心的去等候？也许你曾经等候学校的录取结果，也许你曾经等工作的面试通知，也许你一直在等结婚或者等着生孩子，甚至你可能现在还正在等候神回应你一个祷告。那在以赛亚的时代，神的百姓同样也在等候。如果你有一本圣经，请你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，来先看一点背景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先知以赛亚是在犹大国侍奉的。他的侍奉时期是从乌西亚王一直到西西家王的年代。那以赛亚和许多先知一样，是传的一个信息，包括未来的审判，也包括未来的拯救。我们在第一章2到3节就看到神主指出了他百姓的罪和悖逆。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却不留意。神的百姓离弃了他，违背了他所立的约，他们没有敬拜耶和华，反而去敬拜偶像。那神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伸出双手，他差遣许多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听从。所以神警告他们，审判将要来到。那我们到了第五章，以赛亚五章，神就把他的百姓比作一个葡萄园，神把他们种在应许之地，在各方面都供应他们，看顾他们。然而他们结出来的却是野葡萄，是不公不义的果子。所以神在第五章第五节就说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它被践踏，我必使它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除跑， 荆棘棘里倒要生长，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那意思就是这片地以色列会变得荒凉，因为神的百姓要被掳到外邦去。然后在第八章第七节，神指出他要使用亚述来执行这审判。在第八章第七节他说，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，漳过两岸，冲入犹大。那后来这预言就在第三十六章第一节应验了。在那里我们读到西西家王十四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，将城攻取。然而当亚述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西西家向神呼求，他凭着极大的信心把亚述使者送来的书信摊在耶和华面前，向神祷告，求神拯救。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他击杀了亚述的军队，保守了耶路撒冷。所以对犹大的全面审判被推迟了，至少暂时如此。可是我们到了第三十九章，西西家却表现得十分骄傲。巴比伦派来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，西西家热情地接待他们。但他不仅如此，因为他还把自己的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，他把国中的财富和实力都展示出来，好让巴比伦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。所以西西家把盼望放在巴比伦所能提供的安全和力量，而他没有依靠耶和华的保护。所以以赛亚在第三十九章第五节宣告说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就是指着西西家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所依靠的国家将来反而要把他的百姓掳去毁灭。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犹大人震惊的事。大卫家是旧约中的神极其重要的应许，将来的君王，将来的弥赛亚都要通这条血脉而出。神是要借着大卫家把救赎和拯救带给全世界。可是在这里神却说，大卫家这棵树要被砍倒，他的后裔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。而这令人惧怕的预言在第三十九章，这正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背景。这也让人不禁发问，那神的应许怎么办呢？他不是曾经与大卫立过约，应许赐给他永远的家和永远的国吗？现在看来，神的应许似乎正受到威胁。于是神的百姓不禁会想，难道被掳和审判就是我们的结局吗？难道神会丢下我们不管，让我们活在罪和罪的后果里吗？这正是我们经文第二十七节所表达的心声。雅各说，以色列说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，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。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也不会这样同样去想吗？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，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苦难使我们灰心丧志，悲剧让我们开始怀疑神的应许，神真的是掌权的吗？ 神真的是良善的吗？在漫长的等候中，我们可能觉得神离弃了我们，或者忽略了我们。那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正是神百姓当时最需要听的信息，需要听的安慰，而这也是我们今天同样需要听的信息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是可以完全相信神的应许，因为他始终信守他的话语。没有任何事能够拦阻神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和他相比。这就是第四十章所传达的信息。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等候神，因为他是无比的。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等候神，因为他是无比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。第一点就是神的安慰，神的安慰。这部分是一到十一节。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那我们注意这里注意这里所表达的归属和关系。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，他们仍然属于他。而且我们看到安慰这个词被重复，好像神是在温柔的一再向他们保证一样。这些安慰的话紧接着前面关于审判的预言而来。是的，毁灭和被掳已经被宣告了，但那并不是最后的结局，因为以赛亚也宣告未来的一天，耶路撒冷征战的日子必满了，他的罪孽必得到赦免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了。其实对神的百姓来说，被掳到巴比伦去并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，它只是一个症状，是更深层问题所带来的结果。那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他们心中里面的罪，正是他们的罪破坏了神所立的约，也导致他们被掳。问题的根源不在外面，而在他们里面，在他们心中，而他们自己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朋友们，我们每个人生来都带着同样的罪的问题在我们心里。你我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，但同时我们也都被罪深深的败坏了。我们每个人从内心深处都是破碎的，我们无法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，因为罪是在我们里面的。而且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悖逆，神也必须公正的去审判。然而也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。在第二节我们看见惩罚和赦罪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，我们罪的问题唯有神自己能够解决。那他是如何解决的呢？答案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，那里告诉我们，将来会有一位代替我们担当罪的人来到世上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里复活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神亲自成为肉身来到世上，为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所以朋友们，你的罪被赦免了吗？你领受了基督所赐的新生命吗？这生命能够改变我们人的心，并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。所有愿意悔改信靠耶稣的人，他都白白赐下这恩典。神给我们的安慰就是他已经处理了我们的罪， 他已经赦免了我们。那接下来的经文中有三个人生进一步展开这个安慰的信息。我们先来看三到五节中的第一个人生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神的安慰是怎样临到他的百姓呢？这里说是要预备耶和华的路，修平他的道。换句话说，神要亲自来到他百姓中间施行拯救，而且没有任何事能够拦阻他。需要跨越的山谷，神要把它填满，挡在前面的高山，神要使它降为平地。一条笔直通畅的道路要为神预备好。那离这里大约半小时有一条有趣的步道，叫蓝陵隧道。蓝陵隧道，这条隧道原本是为铁路修建的，好让火车能够穿越群山。1958年完工的时候，它是美国最长的铁路隧道，听起来很厉害，是吧？但当你知道它只有0.8英里长，而且花了整整10个年才建成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对人来说，只是为了穿过一座小山，开辟了一条短短的通道，就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人工。然而对神来说，即便是最高的山峰也能轻而易举地使它降为平地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障碍。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神来到他百姓的中间。神要来到他们那里，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出去。这里提到的旷野和沙漠让人想起出埃及的历史，神曾经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，穿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。那同样，神也要带领他的百姓有一天离开巴比伦，穿过沙漠回到自己的家园。那借着这次新的出埃及行动，神要向万民彰显他的荣耀。这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于所罗巴伯、伊斯拉和尼希米带领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某一种程度上被应验。然而以色列从来没有像先知们所期待的那样完全恢复到荣耀和光景，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一次更伟大的出埃及，而这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才能实现。我们在马可福音的开头就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这人声就是施洗约翰，他为主耶稣预备了道路，主耶稣来到他的百姓中间，带领了一个新的出埃及，把人从属灵的奴役和捆绑中拯救出来。然而就像彼得前书说，我们今天还是寄居的客旅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我们也还没有进入最终的应许之地。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带我们回家，进入那位为我们存留在新天新地中的产业。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凡有血气的都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。那我们在6到8节也听到第二个人声，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， 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神的百姓是怎么能够确信神刚刚所应许的一切呢？答案是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几节经文鲜明地对比了人和神在神面前我们不过像草和花一样，长出来一段时间然后就枯干了。我们是短暂的，而神却是永恒的。我们软弱无力，甚至没有能力保证自己能够活到明天，神只要吹一口气，我们就消失无踪，被人遗忘。然而神却也向我们做出了应许，圣经中的话不是人那些空洞有限会出错的话，这是神的话这是可信的话。这正是我们能够有如此大信心的原因，因为做出这些应许的不是普通的人，而是那位永恒全能的神。他不仅做出这些应许，他也必定会成就他们。他的话不会像草和花一样随风消散，我们神的话永远长存。在以赛亚的时代，神的百姓是在往前盼望这些应许的实现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优势，我们能够回头来看，神已经成就了这些应许。彼得前书第一章就是这样说的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彼得的意思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应许如今已经在福音里应验了。耶稣来了，他为罪死了，他又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就是传给我们所有人的福音。我们回头观看的时候，能够看见神已经实现了他所说的一切，他的话没有一句落空，他的话是真实可靠的，也是蛮有能力的。那弟兄姐妹们，这本圣经是唯一值得你用一生去建造的稳固根基，所以你要全心投入神的话语，你要昼夜思想它，认真查考它，珍爱它。神的话语也就是这个原因是我们整个敬拜聚会的中心。每个主日我们聚集在一起读神的话，唱神的话，祷告神的话，也聆听神话语的讲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话必永远立定。世上的一切都在过去，世上的一切都在消失，唯独神的话永不改变。所以即使你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摇动，你也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，神的不改变的话语，安息在他的应许里面，因为他的应许真实可靠，绝不落空。那最后一个人声第三个人声我们在第九到十一节听到，报好信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，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养生，养生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举起羊羔包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那这里我们再次看见 神应许他要亲自来到他的百姓中间，这是一个充满喜乐和盼望的宣告。报好信息的人被呼召登上高山，向下面的诚意大声呼喊，看哪，你们的神，看哪，他来了。那虽然这些事对以色列人来说仍然是在未来，但这宣告却仿佛已经成真了一样。他带着十足的信心说话，好像神已经来到他的百姓中间。那在第十节我们看见神的大能，在第十一节我们又看见他的温柔。膀臂象征的是能力和审判，膀臂让人想起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伸出大能的膀臂攻击埃及，降下灾祸和审判。随后他又伸出膀臂带领自己的百姓离开埃及，穿过旷野。第十节呢，施行统治的大能膀臂，也是第十一节呢，怀抱羊羔的温柔膀臂。我们必须同时记住这两个真理：神既满有慈爱，也全然大能，他掌管万有，却又满有怜悯。神向他的仇敌施行审判，却向他的百姓施恩慈。这一点最清楚地显明在好牧人耶稣的身上，他为自己的羊舍命。这也是我们要向世人传扬的好消息：神必要来到世上审判罪恶，但他也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得到怜悯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羊群中的一员。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看见了神给他百姓的安慰，但神的百姓也许会问：神真的能够成就他应许的吗？神真的还能帮助我们吗？接下来的经文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：当然能。没有任何事能够拦阻神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位能和他相比。神的无比正是他应许最可靠的保证。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二点：神的无比，神的无比。我们来看12到26节。谁曾用手心量注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圣斗称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林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，谁教导他，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，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看哪，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机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，为他铸造银链。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起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柱天如可住的帐篷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他们是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刚才扎在地里，他一吹在其上，便都枯干，旋风将他们吹去，像碎秸一样。那圣者说：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 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那这段经文的核心是第十八和第二十五节两个反问：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？那这里的经文没有说出答案，因为答案再明显不过了，没有任何一位能与神相比，神是完全无比的。而这是我们的好消息，当我们做出承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做不到，有时候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拦阻我们，有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兑现我们做的承诺。但神完全不像我们，神的伟大，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和荣耀，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和他相比。那我们在第十二节首先看见神作为创造主的无比。谁曾用手心酿注水，用手虎口酿苍天，用圣斗称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林，用天平平冈岭呢？海洋是浩瀚无边的，它覆盖了地球70%以上的面积。科学家说，人类至今只探索了其中大约5%。然而神却能用手心量注水，对于创造主来说，这一点都不困难。无论是苍天、大地还是山岭，这些庞大的让我们难以想象、无法测量的事物，都是神按照自己的旨意创造出来的。他一开口一说话，他们就存在了，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因为是他创造了他们。所以有谁能够与这样大有能力的创造主相比呢？那神不仅无比的大有能力，他的智慧也是无比的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，谁教导他，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，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如果连海水都无法测量，那么耶和华的心又怎么可能被测度呢？神拥有完全的智慧和知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知道的是多么有限？今天我们常常需要上网搜索答案或者向 AI 提问。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钻研一个领域，却也只是摸到一点皮毛而已。即使人类一代又一代又一代的不断学习和研究，也无法穷尽宇宙知识的深度。但神知道万事，神从来没有学过任何新东西，他的智慧无限无穷，他不需要老师教导他，也不需要顾问给他建议。没有人能够对神说，哎，你应该这样做，或者你当初应该那样做才对。没有人敢这样对神说。我们绝不能站在神之上，即使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在做什么，我们不能站在他之上，用自己有限的思想去审判神。我们必须记得，他真正拥有所有完全的智慧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。那神在列国之上同样也是无比的。我们来看15到17节，看那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极微之物。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饭机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如果你提一桶水不小心溅出一滴，你会在意吗？如果你在称重的时候发现称盘上落了一点尘土，你会重新再称一次吗？ 当然不会，因为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列国在神面前也是如此，世上的强国看起来十分强大，但在神眼中却微不足道。对犹大人来说，巴比伦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，但与神的伟大相比，巴比伦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列国可以喧嚷，他们却无法拦阻神的计划。在神面前，他们不过像水桶中的一滴，又像天平上的一点灰尘。和神相比，他们根本算不得什么。第十六节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。黎巴嫩当时以茂密的森林闻名，但即使把黎巴嫩所有的树林都砍下来当作柴火，又把其中所有的走兽都献上去作为反击，仍然不足以配得神的荣耀。因为神的圣洁，神的尊贵远远超过这一切世界能够献给他的。而如果连这样的献祭都远远不够，那么我们的善行又怎么可能赚取神的救恩呢？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那完全的一生，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代死。只有他的献祭才能蒙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悦纳，没有任何一位能够与他相比。神是蛮有能力、蛮有智慧、蛮有威严的创造主，所以让我们敬拜他，让我们赞美他，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神。这也引出了第十八节的问题：你们究竟将谁比我比神呢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偶像吗？这个答案有多么可笑，只要看看偶像是怎么造出来的就知道。看一下以赛亚在19-20节是怎样描述的：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，为他铸造银链。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你在这里几乎能听得到以赛亚说话中的讽刺，他都不需要直接说拜偶像是错误的，他只需要把过程描述出来就够了。一个被人当作神来敬拜的偶像，竟然是人亲手做出来的，他从头到尾都依赖一个工匠才能存在。先有匠人铸造，再有银匠包上金子，最后装上银链。如果是木头偶像，还要先去挑选一个不会朽坏的树木，之后还需要巧匠仔细的去加工造出来，确保它不会倒下来。从材料到制作全部都是人提供的，那最后做出来的是什么呢？不过是一块死木头，连自己移动都做不到。这是多么愚昧、多么可笑的。这与真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恰恰相反。神是那位创造我们的，神是那位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神是那位永活的神，他是活跃做工的神，不像这些偶像都动不了。神蛮有能力，他与任何偶像、任何受造之物都完全不同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拜偶像如此得罪神。人试图把荣耀的神缩减成自己所造的形象，这是极大的邪恶。偶像崇拜的本质就是把神缩小，把神缩小，把神看得过于渺小，把他贬低成某个较次等的东西。偶像崇拜就是对神存着低微而不配的想法， 并且用其他东西取代他应有的位置。我们常常不想愿承认，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拜偶像的人。偶像崇拜正是以色列人最主要的罪。他们敬拜周围列国的神明和偶像，但他们以为这样能够得到祝福，能够得到成功和保护。我们也许看他们会觉得他们实在太愚蠢了，但事实上我们和他们并没有人性上的不同。我们虽然已经不再用双手制造偶像，但我们的内心一点也没有改变。所谓偶像，就是任何受造之物，只要你指望它给你盼望，给你快乐，给你价值感，或者给你安全感，它就是你的偶像。任何取代神占据你心中中心位置的东西，那都是偶像。而我们堕落的本性至今仍然倾向于拜偶像，只不过我们给偶像换上了现代社会能够接受的外衣而已。朋友们，我请你诚实地问问自己，你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你活着究竟在追求什么？是这位荣耀无比的神吗？还是某个比他更低更小的东西？可能是金钱，可能是享乐，可能是外貌，可能是安逸，可能是别人的称赞，也可能是你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在敬拜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人。正如神学家约翰·加尔文所说的，人的心就是偶像工厂。神恨恶偶像崇拜，首先因为他夺取了本该归给神的荣耀。同时神也恨偶像崇拜，因为他伤害了我们自己。偶像崇拜使人失去本来应有的尊荣，它让我们活得比神创造我们的样子更低。我们原本是为了敬拜神而被造的，是为了仰望我们伟大的创造主而存在的。然而我们却满足于那些远远不如神的东西。偶像崇拜就好像你面前摆着一桌丰盛可口的家常饭，你却转身跑到垃圾堆里翻垃圾吃一样，那就是偶像敬拜。所以让我们仰望我们伟大荣耀的神，好叫我们不落入偶像崇拜之中。那在21-24节，我们又看见神在君王和掌权者之上的无比。21节，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他们是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刚才扎在地里，他一吹在其上，便都枯干。旋风将他们吹去，像碎秸一样。那在21节里，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你曾不听见吗？你曾不知道吗？这个意思就是以赛亚所讲的并不是什么新的道理。创造和圣经早已经见证了神是谁，神的荣耀和能力显明在创造之中。而圣经进一步向我们启示神是什么样的神。这些都不是神的百姓第一次听见的事，这不是新消息。我们都知道神是创造主，我们都知道他拥有无限的智慧，我们也都知道神掌管列国。但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忘记， 我们需要不断被提醒这些真理，我们需要再一次抬头仰望神，再一次盯眼看见他，再一次被他的伟大和荣耀震撼。那这里把神和世上的君王做了一个对比，地上的君王坐在王座上，但只有神坐在全地之上的上掌权。地上的君王住在华丽的宫殿里，但没有一位能够铺张诸天如幔子如帐篷来居住。神是天上的君王，神高高在天在上，掌管历史。地上的统治者看起来似乎很强大，但与超越万有的神相比，他们微不足道，他们就像小小的蝗虫一样，神甚至要俯身往下看才能看到他们。他们存在片刻，随后就像碎机一样被神吹散。神不仅远远高过他们，神也掌管他们。每个掌权者都是神所设立的，每个掌权者的兴起和衰落都在神的旨意之中。那些看似拥有巨大权力的人，在神面前根本算不上什么。神能够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也能够激动古列王的心。神照自己的旨意使用他们，所以即使最有权势的君王也无法阻挡神，没有任何事能够拦阻神成就他的计划。所以第二十五节又就再一次提出同样的问题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得呢？到了这里答案已经十分清楚，仍然是同一个答案，没有任何一位能够与这位圣洁荣耀的神相比。而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，以赛亚在第二十六节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天空，他说，你们向上举目看，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他，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自古以来，人类都对天上的万象充满惊叹。古代的人敬拜太阳、月亮和众星，今天我们依然喜欢仰望、夜空中闪耀的群星。浩瀚的宇宙令人惊叹，也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，因为它远远高过我们，也远远大过我们。然而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，诸天的荣耀和美丽与创造他们的主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。天文学家估计、可观测宇宙中可能有多达两万亿个星系，除此之外还有数不尽的恒星和行星，但每一个都是神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，每一个都是神按着名字呼召出来的，每一个都靠着他的大能得以存在。神一次都没有出错，神拥有无限的能力，他也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神连每个星星都知道他的名字，如果一个都不缺，他又怎么会忘记你呢？他不会更要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吗？我们是神的百姓，他是我们的神，这位无比的神竟然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最后我们来到第三点，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。我们来看二十七到三十一节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了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在前面的经文中，我们已经看见神是何等伟大，何等高过我们，但在这里我们又看见神的亲近，神满有恩典的亲近我们这些软弱疲乏的人。在第27节，神的百姓发出了抱怨，他们说神在哪里呢？他是不是已经永远离弃我们了？后来当他们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，我想象他们心里正是这样的感受。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想法，当苦难和忧伤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问神在哪里，我们觉得他离我们很远，或者觉得他忽略了我们。神满有慈爱和怜悯，他允许我们把心里这种感受向他倾诉，他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告诉他我们的痛苦。神会垂听，但他同时也不会愿意让我们一直停留在绝望之中，他要把我们从绝望里带出来。而他是怎样做的呢？他是先接着提醒我们他是谁。第28节说，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当我们灰心盼望灰心绝望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始怀疑的时候，神的解决办法不是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，神的解决办法是用一个更大更真实的神观来取代我们狭小的神观。而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是环境改变，或者目前的问题马上得到解决，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要抬头仰望神，重新看见他是谁。我们这里注意到，神并没有直接回应以色列人的抱怨，他反而问他们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这让我想到约伯记，约伯经历了漫长的苦难，他不断呼喊，不断哀叹，整整38章都在发问，直到最后耶和华从旋风中对他说话，说的是什么？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是谁为海定了界限呢？你曾进入雪库和冰雹的仓库吗？兄弟姐妹们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，我们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认识神，更清楚的看见他的荣耀。在这里神提醒我们他是谁。第一，我们看到他是永恒的神，他永不改变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他是创造万有、大有能力、掌管万有的主。第三，我们看到他永不疲乏，他一直都在工作，他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。我们也看到神的智慧深不可测，我们无法完全明白他的作为，但我们可以确信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处境来判断神，我们必须按照他真实的样子来看他。神呼召我们凭信心而行，不是凭眼见而行。神呼召我们信靠他可靠的应许。而在最后这几节经文里，我们看见神赐能力给他百姓的应许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 却不疲乏。我们靠着自己，我们都会疲乏软弱。我从小就很喜欢运动，生活也一直很活跃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少会累，精力总是用不完。但几年前我做了一次肺部手术，手术以后住院的时候，即使有护士来扶着我，我几乎连走过病房外面的走廊都很困难。休养几个星期以后，我还是连爬楼梯都会气喘吁吁。那是一段令人谦卑的经历，因为我真正意识到原来人是如此软弱和脆弱的。人的力量总有尽头，我们都是有限的受造物，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变老，我们会衰弱，我们会疲倦。即使年轻人，那些充满活力和力量的象征，他们最终也会疲乏困倦。但我们的神并不像我们，他永远不会疲倦，他永远不会困乏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能够扶持我们。神赐能力给疲乏的人，加力量给软弱的人。凡等候耶和华的人都必重新得力。他们不仅能够坚持到底，继续前行，他们甚至能够行走奔跑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今天感到灰心疲惫，如果你觉得自己软弱无力，那你要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他必赐给你永不枯竭的属天力量。这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意思。而等候并不是消极的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等候神是积极的、迫切的信靠他。等候神是坚定的把盼望放在他身上，是满怀信心的仰望他。等候神也是靠着他所赐的心理力量，继续忍耐，继续忠心的跟随他。等候神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要靠着他的能力，满怀信心的等候耶和华。我们可以回头看见，基督已经照着神所应许的来到世上。如今我们正在等候他荣耀的再来。这位无比的神已经向我们做出应许，并且向我们保证他必成就自己所说的一切。所以即使我们放眼世界，看见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令人忧心，即使我们看看教会里面的光景，心里感到灰心或失望，即使你的人生处境让你陷入绝望，你仍然有盼望，你仍然有盼望，因为神必重新赐给你力量，他必建立自己的教会，他也必再来使万有更新。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的等候主，因为他是无比的。而在我们的等候中，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：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是真正无比的，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较。而我们也感谢你这个 这么高过我们的神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施恩拯救我们。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等候信靠你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